早上好，跟我一起翻到《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你明天早上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在想，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这就是系统学习经文的乐趣和祝福之一，是求神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他要对我们所要说的话。因为有些经文真的很有挑战性，也很难理解，然而神赐我们这些话语是有原因的，是为了祝福我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对于那些我们没有见过的人，我叫 Joran Green， 我是恩道宣道会的牧师之一。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正骑着车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我们曾经在 BC 省服侍了六年，人们会问在山里骑车是什么感觉。我是个自行车手，我爱我的自行车，花的时间上骑车很多，这让我保持我的身体健康，也让我帮我处理一些生活的事情。在 BC 省中部道路高低起伏，我总是嘲笑我萨省的这些萨屯的朋友，他们谈到萨屯的这些小山丘，我完全没感觉。在 BC 我家里的车道有 8% 的斜度，有骑自行车的话来说，就有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嗷。当你骑到最后的时候，你已经非常累了。当你来到这个坡底下的时候，你抬头一看，哇，房子还在上面呢。当我们被吹冲的东倒西歪的时候，当我实际上在回想这段经文，因为几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我自己把自己卷到什么里头来了，在这个经文里头就有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自己还可能没有准备好，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我们不知道需要什么，也不知道该把重点放哪里。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我坐在办公室，那时我在 Pembury 地区的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我和地区办公室有长期的关系，我曾在圣职任命委员会任职，现在是地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和地区总监 Bernie Vanderwer 博士在一起。如果我说什么叫 DS 呀，那就叫地区总监，他有点，他是我们老板呢，他身高6英尺5英寸，所以有点吓人。他教了20年的神学，非常非常聪明。当我接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大概是在2011年，一个 Ron Gerser， 他当时说，我听说你是个骑自行车的人呢。是啊，我们需要你帮忙。我在想，神学还是自行车，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决定要从温尼伯骑车去温哥华，但需要有人帮忙，要计划一下，你愿意参加吗？我在想，这听起来不错呀，挺好玩。等我马上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人考虑过主风向啊？他们说，主什么主啊？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有麻烦了。然后我向他们简单解释，在加拿大的西部，风通常是从西往东吹的，所以你要从东边开始骑，向西行驶的话，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这叫做 ow。所以我当时就加入了这个委员会，我记得我被拉到这个委员会，就参加了一次会议。然后我当时被通知说，好吧，我们在几周内会安排把你飞到多伦多去。我在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搞什么鬼啊？然后他们又让我分到那个 BC 的 Aberforth。长话短说，最后在大约四周的时间里，我从温尼伯骑车到温哥华。第一天我学到的一课就是，瓶子上写的防晒霜并不意味着真是防晒霜。当时气温36度，我以为是防晒霜。我妻子把洗手液，就是润肤乳，灌进了用过的防晒霜的瓶子里头，所以我涂上这个，然后太阳暴晒出来，我当时鼻孔都冒烟了，路上非常的热，我却涂着润肤乳。我有两个颜色，当时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红色。骑车的时候脸色就是这个白色，那骑到结束的时候脸色就不是一样的了。我的脸色的颜色跟我女儿的头发差不多，她女儿是红颜色。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就卷到这个里头来了？再多说几句，2012年那次的骑车活动其实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和我和其中一些人仍然是朋友。顺便说一句，四周里头只有2天是没有逆风的。 我在下8%的坡度的时候，我都不得不踩脚踏板来保持自行车前行，因为这个风从后坡吹过来，要把我吹回 BC 省的克里斯顿。所以今天早上我触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一个8岁的孩子，突然间国王的宝座就掉在他的腿上，他可能在四处在望，哦，我在哪里啊？这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会在这里？这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这就是我在地区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感觉。每次地区监督范德尔博士跟我打电话，我的感受就是，他每次就说，嘿，我得跟你谈一谈。我首先讲的就是，哎呀，我做错什么了？哦，对了，我是地区的秘书，他要听我的意见。想想这个年轻人，我们在他看上的身上看到的智慧。注意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8岁啊，我不仅想到2012年的那个骑车的旅行，我还想到了我曾经以前参加的一些其他的活动，还有就是我这些年做的一些规划，甚至作为我牧师的一个角色，我至少也接受过一些培训，也有些背景的知识。所以当我面对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虽然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我还是有一些参照点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男孩子啊，我们这个大厅里头其实都没有8岁的孩子，因为什么？他们这些儿童在主日学的教室里头。如果现在我带一个8岁的孩子进来说，这是你们的国王，你们怎么样？你们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奇怪啊？8岁啊，想想看，如果上周你也在这里的话，我们谈到了他的父亲亚门和祖父马拿西，他们是犹史以来最坏的两个国王。所以这个年轻人不仅被扔到了这个坑里头，而且没有任何参照点，他甚至都没有一个好榜样去效仿。当时犹大一直以来都处于混乱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他们拜偶像，一直陷在最终。他的祖父马拿西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以至于耶路撒冷受到神审判的咒诅，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不得不被掳。这个小男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场了。在这段经文中，令人震惊的是一个8岁的孩子所表现出的连他身边的成年人都不具备的这种智慧，这真的令人非常谦卑，也非常令人震惊。神这样做就是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对他的描述和对他祖先的描述是截然不同的。注意第二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这样的描述就是说他是圣洁和公义的。他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认为应该去的地方，就像他的大先祖大卫一样。即使是西西家也没有这样的描述，当然描述西西家描述的也非常的好，但这个8岁的男孩在撒母耳列王记中是唯一被描述为不偏左右的国王。他得到这种不可思议的赞美，这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回应。我现在这儿有一张《生命记》17章的幻灯片，神在这里为以色列人做一些思想准备，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国王，但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但神也给了他们一个应许，那就是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连长日久。所以这里出现的就是第一次的对以前的这个回应。也许有人会说，啊，我这是不是在描述大卫啊，不偏左右。但不幸的是，撒母耳列王记里头告诉我们，严格说来并非如此。是的，大卫总是会回到神的身边，但他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大卫的道路就好像你带着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头散步，我们虽然最终能达到那个目的地，但是中间会有很多额外的步骤。大卫就是这样的人。 约西亚在这里表现的却截然不同，他没有偏离神的呼召，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孩子才八岁就掌权，而且他没有任何榜样可以效仿。在那个时候在考察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有一些可能会探讨，在宗教机构甚至都不知道正统的宗教礼仪应该是什么样子，圣洁应该是什么样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对的事情，这绝对是令人惊叹的。虽然耶西亚还是个年轻人，但他就开始了重建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四节经文中，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也就是第三节到第七节开始描述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行的重建计划。在这里圣殿将被重修重建修复，他怎么知道该怎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约西亚的修复计划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描述，修复计划的重点之一是在第五节，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就是个美好的例子，把田交给有能力的人，把钱用钱把工作开展起来，现在这项工程正在进展中。想一想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会是什么样子，57年以来马拉西和亚门一直是糟糕的国王，说他们糟糕这还是轻描淡写的，57年来他们一直在非常糟糕，57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丘坛上献祭敬拜假神污秽圣殿，57年来一片混乱。所以你说这个进圣殿到底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一个物体需要多久就可以分崩瓦解。我记得我在圣经学校住宿的时候，有趣的是你如果对比一下在开学的第一天和学期最后结束的一天，这个宿舍的状况好像并不是那么相似，一样。记得有一次在我的宿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在我的寝室里头举办那个摔跤狂热比赛，突然间我们和隔壁的房间的洞墙上就开了个洞，那个洞是以前没有的，当然这就我都损失了我的押金不好意思啊妈妈，他妈妈一直在看。57年的混乱啊，我在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年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想想你57年不打扫房间会是什么样子。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总之57年他们把钱交出来。当这个 Wolfgang 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句话，他们甚至都不去监督这些工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是诚信，我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在年轻的约西亚统治之前的57年里，以色列所发生的境况并不好，但仍然可以看到敬虔和正直，所以神在他的子民中保存了余民，这真的是不可思议，也非常的美好。他的故事非常相似于我们曾经讲过的约阿斯，我不记得了，我得回去看看我的笔记。年轻的约阿斯当掌权以后，他开始了非常相似的，也是一个重建的计划，描述也非常相似。所以今天早上你听到的时候，你如果想，哎呦，我觉得好像我来过这里，我们确实已经来过，因为这实际上就是约阿斯到约西亚的一个重复，只不过约西亚做得更好。因此这个重建就正在开始，混乱正在清除。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时刻，那就是久已失传的一本书被找到了，这也是我真正想知道的。对当时的宗教的仪式，还有这个祭司，这些立位人，还有大祭司，对他们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重建的过程中他们找到这本书，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那是神的律法，它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没有人遵守它，所以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工人们办事这么诚实？只能说神在这里做工。 年轻的约西亚怎么知道要重新进行修建重建计划，而且不偏左也不偏右，只朝着神的方向走，因为神的手在他的身上，神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成就一些事情。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过律法，没有律法书在他们中间宣讲过，直到他统治的中期，因为情况太糟糕了，以色列人已经完全背弃了他们的神。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甚至大祭司都不知道神的话语，我不知道该做如何的理解，学者们也不知道该做如何理解，这确实就描绘了当时犹大的这个糟糕的状况。他们已经忘记了神是谁，然而神保留了这些渔民，神一直在做工，神使用一个八岁的孩子让他们蒙羞，因为这个年轻人登上了王位，他做对的事情。他们发现那本书，第十节和第九节接着去描述这个律法书是如何一个一个交接的，他们当着国王的面宣读，因为他需要知道此时国王已经在位有多年了，这不是他的头一两年，他已经在位多年，他一直在跟随神，甚至在都不一定知道所有律例的情况下他也跟随。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就喜欢知道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你们有谁因为曾经因为在某些事上惹上麻烦却不知道那是错的？我一直在看一个抓走私犯的节目，他是跟踪拍摄机场和边境口岸的安检人员，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是因为我当时在 BC 省的Karnak 的那个城市的，我们当时教堂里头就有边防人员，所以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所以知道里头有一些事情。这个节目很有趣，如果知道里的一些事，他们时不时会让人一些人过去，然后呢，这个边防人员就会对着镜头说：“哦，我们意识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规则。”我看到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那有一个家伙就走过来了，然后呢，这个边防人员就跟那个人解释规则，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没有意识到，对不起啊。”他就说：“哎，我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他就把一切的都交代出来了。这其实是涉及到上千美元的。我当时想：“哦呀，这糟了！”但是 TSA 人员跟他说：“谢谢你的诚实，如果你不跟我诚实，承认你不知道，我向你解释的时候，如果你不对我诚实，你就会被罚款数千美元。但是因为你对我很诚实，我就不需要再罚款你了，而且我有一定的自由的裁量权，所以今天你的账单总额是零。祝你愉快。”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有另外的人过来了，然后这些人又跟他解释这个规则是这样吗，然后这个人就不停的撒谎，最后他被罚款1000元。当我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感觉？约阿斯是以前的联勤国王，约西亚一直本能的遵循，现在找到了真正的律例。记住，他被描述为不偏左右，他忠心的跟随神，神显然是保守了这个年轻人。你想了解神的恩典和怜悯的写照吗？这就是在这里。他最初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他眼前所有的只是一些所造之物对他的启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第一章所说的那样，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但他就是做对了。他宣读了律法，约书亚做出了适当的反应，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这列王记下第22章11节。记住，他现在才20出头，8岁登基，现在20岁出头，在他统治的18年里头，他终于找到了律法书，他撕裂了衣服，这是表示哀悼，表示悲伤，是他向神祈求怜悯的一个标志。第13节，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太众人 在这书上的话求问，以这个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循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他才二十出头哎，现在他听到了，并且做出了一个相应的反应，而且派人去见神的先知，因为当时在犹大还有神的余民。因着马拉西和亚门所行的罪恶，因为所有的混乱，但神仍有保持了敬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的那些余民还在，所以他们派人去找女先知，女先知向他求问。因为约西亚意识到并且知道他听了律法，意识到我们犯了罪，我们有罪了，我们众人都有罪了，尽管他自己从没有偏左或右，他没有偏左右，但并不这意味着他完全无罪，而只是意味着他在努力的遵循。所以他们去询问神的女先知并找到了他，你可以在第十四节看到这个女先知其实也是有关联的人，她的丈夫是参与圣殿崇拜的一部分，是掌管那个衣柜的，所以这就是掌管大祭司和他的那些班子在服侍的时候穿的那些袍子。显然他们当时做的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律法摩西的律法去遵循，他们不清楚此时，我们不清楚此时耶路撒冷敬拜的确切的状态，但是肯定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去找女先知，女先知听到了神的声音，得到了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沉重的信息，女先知传达的信息是个审判的信息，因为犹大一直在系统性的违背神的旨意。马拿西、亚门，马拿西应该更清楚的知道，因为马拿西刚从他爸西西家继承下来，而西西家几乎是被描述为约西亚一样的，但他还不是。西西家的圣洁程度和近前的领导地位和约西亚是不在一个水平的，虽然西西家也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第十六和第十七章屏幕上没有显示，你们自己可以看，我读给你们听，来听神的话语。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我很想知道约西亚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八岁就上位，不知道所有的律例规则，也不知道这些界限，但他尽其所能，周围没有多少近前的榜样可以效仿。宗教机构、祭司还有他的团队，本来是应该他们来告诉这个约西亚说这里该做什么，这该说什么，该如何敬拜神，但这些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律法是什么，所以约西亚一直生活在一个真空里头。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他尽其所能对神忠心，并不是说他没有罪，但是神保守了他。然而消息传来，他们仍然被定罪，因为神的愤怒总不止息。这些话很沉重而且可怕，但幸运的是给约西亚本人的信息还是很令人鼓舞的，你可以在第十九节看到，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第二十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是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本来我是想着，哎，我们是不是把这周的经文带到23章去？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把中断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准备这个系列讲道是在6到8个月之前就开始计划，所以直到我对经文进行精确的诠释的之前，有的时候都不是很明显讲道到底该在哪停下。所以当我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要翻到23章去呢？因为23章里头有很多鼓励性的东西，但是我一想，不行，我们实际上就要原封不动的在这段经文里头来查考思想，因为这就是约西亚所经历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刻，在耶路撒冷回荡的从女先知传回来的消息。这个女先知把信息传到差派的人，传给约西亚，先知对他说，王啊，城建好了，但是神的愤怒总不止息，你会平平安安的死去。我想在这里沉思一个星期，然后我们下周再回到这里，在第23章继续讨论，我们将看到一些更新，以及约西亚将要进行的改革。故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暗淡无光，但我们需要感受到心中的那份紧张。当我们听到耶和华的愤怒总不止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感受到心中的那种紧张。所以你可以平静的死去，但是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希望。你有没有思考过罪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作为实际上架上的，我们作为面对十字架的人，我们面临的危险之一就是很快就是想起神的恩典和怜悯。是，恩典和怜悯是非常强大，非常有能力，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在恩典和怜悯与对罪的惊恐恐怖之间，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衡。神的爱不会被他的公义所压倒，他的公义也不会被他的爱所压倒，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张力的。但我们有时很容易就直接奔向恩典。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选多吗？这是一个反问句，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保罗接着描述了，作为以耶稣为主和救世主的人，我们是如何向罪而死。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如何向罪而死，因为耶稣为罪而死。这段经文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画卷，罪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严重，何等的可悲。尽管约西亚做对了一切的事情，但神的愤怒总不止息。然而神是有恩典，蛮有怜悯，在整部圣经中都贯穿着这种非常有趣的紧张关系，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愤怒，神的怜悯。如果我们轻视其中任何一面，只有爱的神是无能为力的神，只有公义的神是没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属性，他是多么的伟大和不可思议，他能包容所有的这些矛盾。在我看来，这就是矛盾呢。我爱你，但我必须要惩罚你，你必须死，但我爱你。所以我们看到了他解决这些矛盾和张力的办法，就是他差派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罪如此的严重，他不会置之不理，这里必须要有公义，但他的爱是如此的伟大，他仍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爱与公义是并存的。在我们探讨应用的时候，我想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罪的后果。我们非常倾向于把我们淡化我们的罪，我们倾向于假装，哎呀，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经常玩那种比较的游戏，哎呀，我没有那个人罪孽深重。我们在国与国之间不是也是这样比较吗？我记得若干年前又来了，哎，好像我所有的旅行都跟骑自行车有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我在科罗拉多州受邀在那个夏令营做演讲，我们是在丹佛以西的科罗拉多山脉，和一群非常有趣又近前的人在一起，我和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是朋友，还会有交流。我记得有一天有一家伙对我说，哎呀，这有人用抄着外国口音跟我们讲话，真好啊。 啊，好啊，如果你想让我学跟你们说话，我也是可以的，因为那是我唯一说的会说的口音。出于某种原因，因为那个家伙，我就变成了南方口音。很有趣，因为我在科罗拉多州，记得我当时在下省的一个城市的时候，我看着当时在下省在看着科罗拉多的一些事情，他们将一些事情合法化，一片混乱，我就在想，哎呀，这地方得多不近前，树林上有多黑暗。那到了科罗拉多之后，那些朋友就说，他们又会问，你们在外邦人的国家是什么感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不是把这个都合法化了吗？那我说，那你们那样又怎么讲？你看，我们就这样做，我们淡化自己的罪。我们这里有几代人的罪发生在这段经文里头，这里有年轻的耶西亚，他竭尽所能做一切正确的事，但神的愤怒总不止息。你的罪有多严重，我们对个人的圣洁有多重视，我们是否经常做小小的妥协，那些小小的妥协。哦，好吧，哎呀，我知道真理是什么，但这样很方便呢，所以我要这样做。哎，我知道应该这样做，但我要那样做。我知道我应该大声说出来，但我要保持沉默。我知道我应该保持沉默，但是我要大声说出来。我们有多少次让这种小小的罪渗透进来？我这里为大家准备一张幻灯片，这是出埃及记第34章第6-7节。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说，现在说的是摩西，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恩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犯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就是我们的罪有多么严重。这就是我们的罪有多严重。有趣的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探讨这个问题。约西亚悔改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偏左不偏右，神没有让他陷入同样的咒诅。那如果想象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和曾孙跟随他的脚踪，又会是什么样呢？但是呢，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对不起，我又透露剧情了。他们仍然犯罪，他们还会重蹈马拿西的覆辙。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他们还会重蹈覆辙。有趣的是，在我所处的圈子里，常被谈论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样。神的恩典和怜悯本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的，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只要一代接一代的悔改，祖先的咒诅就会被消除。有时我们是前人罪孽的受害者，我们继承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继承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继承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这是事实。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我们愿意悔改吗？我们愿意请求神宽恕我们吗？除了请求宽恕，我们是否重新会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行，以反映出真正的悔改所要求的心灵的改变吗？我们每一代人都被呼召，你愿意悔改吗？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去打破过去的模式，我们不是他人罪愆的受害者，以至于说我们不得不犯罪。我们是他人罪恶的受害者，但我们可以选择去给予和接受宽恕，并祈求神的恩典和怜悯通过我们而彰显出来。这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4章得到的允许，他就在屏幕上，我们在约西亚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暗示。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第一部分，有一段文字在屏幕上，我想强调神的恩典和怜悯。尽管我们有一位愤怒的神，我不想从愤怒的神面前退缩，因为罪孽是非常深重的，神需要发怒，但在他的怒气和愤怒之中，这完全是100%公义的怒气， 这里仍然有恩典和怜悯，我立刻想到十字架，耶稣降临为我们的罪而死，甚至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即使在之前我们也会看到有人会谈到旧约里的神和新约里的神好像不一样啊，这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请听这段话，出自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会先读一点，然后第十四节会出现在屏幕上，就是从第三节开始。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奠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现在听听这个，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是乐于宽恕的，他是圣洁的、公义的，也是公正的，他也是慈爱的，但他不会为了一个属性而放弃另外一个属性，他会把所有的这些属性会保持在一种张力的状态。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最后，这就是今天我对大家的挑战。这段经文有一个邀请，让我们忠心的与神同行。我很喜欢作为新约的信徒，我喜欢旧约的故事，旧约对我来说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旧约教导我们认识神是谁，它也教导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但我很庆幸我自己处于新约的时代，因为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后，今天是耶稣的升天节，我们今天所处的日子传统上说就是耶稣从门徒中被带走的日子，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五旬节，圣灵会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灵中做洁净、治愈、成圣的工作。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有这样的邀请。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内容，屏幕上有显示。这是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内容，屏幕上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当我们在敬拜团队上来的时候，一起祷告，圣洁的神啊，我们为着约西亚继承了所有的混乱而献上感恩。我无法想象一个八岁的孩子如何掌权，我更不用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在一个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的时代如何执政，因为罪恶如此之大，然而你保守了、收留了这个年轻人，使他忠心的与你同行，为着他树的榜样而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当我们读到他的生平故事的时候，也提醒我们的罪有多严重，圣洁的神，求你鉴察我们，洁净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我们在里面有罪，求你向我们显示出来，洁净圣洁的神，求你教导我们去悔改。主啊，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描述，他不偏左也不偏右，我思考着保罗的这一呼求，圣洁的神啊，求你教导我们忠心的与你同行。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平平安安的离开侍奉耶和华。我们今天聚会结束，谢谢大家。